啊，现在是什么呢？无可奈何，去不了啊，没法子，不得不在这里受罪呀。所以，我相信那些念成就的人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亲眼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他啊，他怎么会不去？当然会去的，啊，所以绝对不是他那个寿命刚刚好到那个时候，多半都是提前走。那么也有成功了，他不去，不去那什么，他帮助众生，他与众生有这个缘分，就是接引众生，多带几个人去，这个是可能的，那就生死自在了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多住几年就可以多住几年。这个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念佛成就啊，大概是在70多岁的时候。我在台中，他告诉我们大家，是有一次在中兴大会堂讲演的时候，在中兴新村省政府的这个中兴大会堂，他公开向大家说，他生死自在。想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走，愿意多住几年也行，不碍事。他要没有这个能力说这个话，那叫大妄语，那欺骗人。所以我相信他了，他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离开台中的时候，我就几个同学商量，希望老师多住几年，不要快快的走。请他讲《华严经》，那讲那个经时间长嘛，把他拖到97岁才走，本来的时候他97岁还是不会走的，他吃东西食物中毒3次，年岁大体力衰了，所以没有法子再支持，但是虽然在这个情形之下。他2年前呢就透了消息，在台中讲经，他告诉听众，他讲经呢，再讲2年就不讲了。台中虚心明居士，我们在台北碰到他，告诉我这个消息，老师不讲经就走了。他住在这个时间就是讲经，不讲经就走了。所以我知道。他在去年走，在这个今年走，但是不晓得他在哪一天，我晓得他今年一定要走，这很不容易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，这也叫做顿超，圆顿呢，那更了不起了，圆是圆满，顿是正果。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圆证菩提。这个真正是难信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我们用的这个功夫啊，太少了，得到这个果报太大了，简直没有法子相比呀。你看经上讲。圆证三不退，这到后来我们还会研究。我们一般讲，要是讲到三种不退，那是什么地位呀？圆教是初住菩萨，别教是初地菩萨，才指三不退。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通常一般讲的是位不退呀。是出国须陀洹，38品见惑断尽了，位才不退，就是绝对不堕三恶道。这是位不退。要证到阿罗汉果啊，才行不退。思惑也断尽了。 这个时候他行不退，必须是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呢，才叫念不退。可见的这个三不退呀，这三个阶级的非常非常高啊，我们一生哪里能做得到啊？虽然是三种不退，证得三种不退，没有缘呢。圆证三不退是谁呢？是等觉菩萨。所以这个真正是，搞的就是学佛的人也不相信。哪里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待业，啊，见思烦恼通通没有断，到了西方世界那种受用，啊，享受生活方式，就如同等觉菩萨一样。谁相信啊？可是这个是事实。啊，佛绝对不妄语，绝对不欺骗我们。啊，修其他的法门，修得等觉菩萨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西方世界的时候，一往生虽然是凡夫，但是他的受用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。圆证三不退。特别注重那个语言字，啊，这个往后啊，我们还要来讨论，啊，所以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殊胜，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功德，啊，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呐，啊，一切诸佛之所赞叹。学佛的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法门，啊，能够相信，能够依照修行，那你的福报不晓得是哪一辈子修得来的。啊，你遇到佛门任何一个法门，你一生未必成就，啊，那是打个问号。你遇到这个法门是决定成就。啊，我告诉诸位同学，我决定往生。我有十分的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，啊，所以我生活得很自在，啊，很快乐，啊，我在这个世间，啊，天天游戏嘛，啊，这个世界的是非人我与我都不相干嘛，我再过几天也要走了。确确实实得大自在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那真正是大幸的。你们同修也是多生多劫的福报，啊，没有福报遇不到这个法门。这个是经题里面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的意思，上半句，啊，还有下半句，啊，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这个下半句的意思，啊，什么叫护念？啊，护啊，是化他，啊，哄护如来慧命，啊，念呢是自行，圆证无上菩提，啊，这是说这部经呢，啊。这部经呢，就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、成就众生唯一的一个法门。啊，最殊胜的法门，第一法门。因为众生呢，他没有福报，他不肯相信，那才教他别的法门，拐弯抹角。到最后呢，还是要回到这个法门才能成就。啊，真正有大福报肯相信的，那直截了当，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你才晓得修学其他法门呢，跟修学这个法门，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。 不相同的。这我们怎么晓得的呢？我告诉诸位，我学佛了，最初是反对念佛法门，认为这个老太婆教没什么知识，他能讲出什么东西？学了6、7年了，开始不反对了。虽然不反对他，我不能接受。我不会学他的。那个时候兴趣是在法相中，在般若中，对这个很有兴趣，也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虽然与老师说这个法门好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反驳，就听着而已。到什么时候才发现的呢？到念华严经才发现。我是民国60年呢，在台北开始讲华严经，我的华严经一直到现在没有中断过，讲了10几年。在华严经里面发现到这个法门呢，是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第一法门。华严本身里面说了2000多个法门，就讲修行的方法，讲了2000多个法门。华严到最后啊，用善财童子来作为一个修行的榜样，就是示范，做给我们看一看，看怎么个修行法。善财修什么法门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在那么多法门里头，善财选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要不是一切法门最殊胜的，善财何必选这个法门？这个法门是谁教给他的？文殊菩萨传授给他的。文殊是善财的老师。文殊自己本身就是求生西方净土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。所以他最得意的这个学生，继承他衣钵的，当然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。同时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还得到一个佐证，那就是唐朝时候的法照禅师。法照住在衡山南岳，就是现在的湖南。他在藏城呢寺庙里面呢吃竹，藻竹，那是用钵，钵吃竹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也是有感应，这个钵里面呢现出五台山，就好像我看电视荧幕一样，他低头看这个钵，忽然看见钵里面现的是五台山。看到这个五台山的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寺院，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有1万多人呢在那里听。于是乎他就发心呢去抄五台。到了五台山呢，果然看的那个境界跟那个玻璃现的一样。他就沿着这个路，因为路他看见过，找到了这个大圣竹林寺，果然被他找到。那么他就听了一次经，听完了之后，他就走到文殊菩萨面前，向文殊菩萨说：“末法时期众生呢，根性很劣，修什么法门呢，能够容易成就？”文殊菩萨就教给他念佛，他就问他，念什么佛？文殊菩萨教给他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且文殊菩萨自己还念了几声给他听，叫他学。这就是五慧心生念佛的方法，是文殊菩萨传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虽然有这个五慧念佛了， 那是不是文殊菩萨当年传个法照的，咱就不得而知了，啊，因为年代太久，啊，现在是人在那模仿的是这样的，啊，未必是真，是真正所传的，所以法照以后离开五台山，他就不参禅了，啊，就专门念佛，成为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。净土宗第四代祖师，啊，从禅宗里头回过头来的。所以文殊叫法照念佛求生西方，华严会上叫善财，必定是这个叫法。五十三参到最后遇到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，你看一前一后。就恍然大悟啊，一部华严教经教什么东西啊，就是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。瞧不起弥陀经的人很多，但是没有人敢瞧不起华严经啊，都认为华严是经中之王啊。没想到华严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所以您念华严经要把这个门道看出来了，华严经就没有白念啊。在华严经里真正得到了西方净土啊，你才会死心塌地修学这一门啊，才真正明了修其他任何一个法门，修到华藏世界，最后从那里拐弯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连这些等觉菩萨都要去，去干什么？等觉菩萨已经证到了正等正觉，还差个无上啊。这个地方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要成无上正等正觉，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成正等正觉可以不必去啊，正等正觉里面就有佛啊，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佛都是正等正觉啊，圆教的佛呢才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修别的法门吃尽了苦头，浪费多少时间，纵然修成佛了，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绕多大多大的圈子，耽误多少多少的时间啊！如果我们念佛花个七天的时间就到了，后来这些人修行啊，再往那西方，哎呀，你来得太晚了，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多少劫了才看到你来，你怎么搞的呀？真的就是如此，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！这个就是，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啊！你修行这个法门，你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人啊！那么讲这个经的道场，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道场。的的确确没有几个人知道啊！啊，这样殊胜的法门，这十方诸佛一切经典的第一经，没人晓得，那可惜不可惜啊？不但连这个经没有人认识啊！啊，前面跟诸位讲的，上午这三个小时，诸位听了，有几个人真正认识佛教啊？把佛教误会的太多太多了，错认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几个人真正认识清楚啊？诸位有福啊！诸位也有缘呢，你能今天遇到，我自己也很庆幸，我学佛30多年。 才把它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我到世界上各地方走，我很欢喜。为什么呢？至少纠正一些人对佛法、对这个弥陀经一种错误的看法、一种误会的见解。总是利用短短的时间把它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，才真正肯发愿来修学。下课了，这个经题后面这不二两个字要注意到啊，就是自他不二。第三呢，罗什大师啊，译作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深其本经宗旨。那么是讲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经的经题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题啊，是佛说阿弥陀经，而不是原来的名字。原来的名字在经文里面有，那这个六方佛里头有，那么他这种翻译法呢，是他自己的慧眼，他没有把这个佛说的这个经题啊拿来做题目，而自己啊另外就是用阿弥陀佛用这个名号来做经题。那么这个正是这部经修行的宗旨。这个经呢，就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名字。所以说深其本经宗旨。那么佛说的第一个佛呢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的。广则知一切诸佛。这个意思要能够体会得到。所以这一个佛呢，也是十方一切诸佛。只要成了佛了，为一切众生讲经，没有不讲弥陀经的。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经啊，是十方一切如来，当十方就三世，一切诸佛了，共同所说的一部经。没有一尊佛不说阿弥陀经，你说佛不说别的经很可能，为什么呢？凡是讲经啊，一定是契机契理，他根基不对嘛，他当然就不讲了，这是一定道理了，所以哪一种经是一切诸佛通通要讲的，必定要讲的，那就是阿弥陀经，所以这个佛字。广义来说是指一切诸佛，你才晓得这个经的重要性呢。说这个字，在古时候与这个喜悦的悦了是一个字，是相通的，所以这个字当畅悦所怀来讲。佛的怀抱是什么呢？就是度众生，就是希望一切众生个个成佛，也就是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成就圆满的智慧大觉，这是佛的愿望，期望，果然能达得到，当然欢喜无量的欢喜 什么方法能叫一切众生个个成佛，快快成佛呢？就是这个方法，就是这部经。啊，所以一切经里面得到这一部啊，的确可以不必再去学第二部经。啊，得到这个法门呢，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可以不必学另外一个法门，决定成就。不可思议的功德，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。成就得要了生死出轮回才算成就，还在六道里头不算成就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参禅的人得禅定，他能够在这个，蒲团上一坐，坐上三个月不起定，入定了，这功夫很深了。你们大家一定去顶礼膜拜呀！哦哟，这和尚了不起啊！旁边那个念佛的人还没瞧得起他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说阿弥陀佛，谁不会念呢？诸位要晓得。这个入定的人比不上那个念阿弥陀佛人，他有这么深的禅定，他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？四禅天，他往生四禅天。四禅天在三界之内，没出三界。那个念佛的人虽然功夫不如他，他在这里一坐能坐几个月不出定。那个念佛的人可能坐一个钟点，腿都麻了，就不行了。但是那个念佛人能待业往生，他一往生就出三界了，所以不可思议啊！修什么法门都没有办法跟念佛相比呀！这是我们要很冷静的去体会去观察。所以现在世间人说都是喜欢看外表。好奇物怪呀。看到人家有点奇怪的表现，哦，这个不得了了，一窝蜂的都去了。所以这个邪教就利用人性的弱点。你不是喜欢奇怪吗？我就偏偏装一点奇怪来欺骗你。他就作怪呀。作怪的目的是欺骗众生。甚至于这妖言惑众。你要晓得他怎么生起来的。从人性弱点上生起来的。他不是正法。所以佛法决定不以神通做佛事，不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教人，一定是规规矩矩，给你上课，给你讲解，给你在一起研究讨论，这是正规的佛法。那么究竟成就呢？那这只有这个法门才行。究竟就前面跟诸位说了，顿超远证呢，那就是究竟成就。你在一生当中就能证得无上菩提，这才是叫究竟成就。如果不说究竟，单说成就是指超越三界，超越轮回。所以佛说这一部经呢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，他在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时候，说这部经，把这个法门告诉众生。阿弥陀，这是梵语，慈云无量，慈是我们中国话，我们中国这个文字里头。翻作无量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。 佛是智慧，是觉悟啊。如果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这个智慧，无量的觉悟。这个名称里头含的是这个意思。彼土导师得好。表次法实无量觉也。西方呢有一个世界，这个西方不是我们地球的西方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是娑婆世界的西方，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天文学里面发现的银河系，是我们这个银河系的西方，而不是地球的西方，明白这个意思，这西方我们比较上能肯定，假如说地球的西方那问题就太大了。地球转回来，又得东方了。西方在哪里？没有西方啊！地球天天在转，哪有西方？你说南北还可以，说东西确实没有哪来的西方啊？往西方走，走到后来又回来了，又回到原来地方了，所以这个要晓得它是指娑婆世界的西方。它距离我们娑婆世界10万亿佛国度，大概佛经里面讲的这一个佛国度就是一个银河系，可见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相当之远，从我们这个银河系的西方呢，一直就数那个银河当中隔了有10万亿个。那我们现在这个，天文学家还没有发现，还没有发现到这么多的银河系啊。有一天，如果科学家用这个天文望远镜忽然发现了10万亿个银河系，大概就找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就可以找到了啊。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，科学家还没有这个能力，还没有看到这么多。那么这是那个世界的导师，所以一个佛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，像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它是教化我们这一个大世界，而不是个小世界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里灭度了，甚至到别的星球上，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说法。佛没有生死。楞严经上说的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佛没有生死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佛菩萨，他们这个所证的无住涅槃，无住涅槃的意思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比如说我们凡夫有生死，在落在生死这一边，像阿罗汉、辟支佛落在涅槃那一边，涅槃就是不生不死。我们这有生死，他那里没有生死，那个佛呢，是生死跟没有生死两边都离了，所以他得大自在。什么地方有感，他立刻就有应，叫感应道交，真正得大自在。所以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，他在那边教化，确确实实 有这个人，啊，他的名号的意思是表无量觉，啊，没有一桩不觉。其实，诸位要晓得，佛的名号啊，都是相通的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佛叫无量觉，啊，没有一样他不觉，难道释迦牟尼佛就不觉吗？释迦牟尼佛也觉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无量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，用梵语说，释迦牟尼佛也可以称阿弥陀佛啊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难道不慈悲吗？啊，难道心不清净吗？啊，既然心地慈悲清净，那么换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啊，这个阿弥陀佛也可以叫做释迦牟尼啊。你就晓得。到了佛的地位，名字都通用的，不管哪个名字，通通安得上，通通用得上。啊，真正是无二无别。啊，可是，在哪一个世界教化众生，他的名号啊，要特别建立。啊，你比如像西方世界那个佛。到我们这儿来称佛教我们了，他就不能叫阿弥陀，他一定要叫释迦牟尼。你们想想为什么？针对着我们这个地方教学宗旨来建立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人不慈悲，自私自利，所以特别提出能忍。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心不清净。所以特别提出摩尼作为教学的宗旨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他那个释迦牟尼用不着，一定要叫阿弥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人个个都仁慈，你还叫摩尼释迦没有意义了。啊，每一个人心都清净，都一心不乱，还谈什么摩尼了？是摩尼成就了嘛？所以释迦摩尼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名号没用处，啊，他们都做到了，啊，一定要换一个名词叫无量觉，啊，他们虽然觉还没到无量，啊，所以用这个名号是那个世界的教学的宗旨，啊，诸位要明了佛的名号啊，不是随便建立的，啊。是因为教学宗旨上来建立的，啊，从佛的名号就晓得那个世界众生的根性，啊，所以这个名号是通用的，啊，这是古德上的通用的，我们要明了。那么称本师，这也你就明了啊，这佛法。不是宗教，啊，我们与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啊，称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啊，菩萨实在讲就是我们的学长，啊，他是佛的学生，我们今天也是佛的学生，啊，我们是前后的学生，啊，但是他修正呢，的确有。上乘的功夫，他也可以做我们的老师。啊，好像我们一个学校，啊，早期毕业的再回到学校来当老师，啊，他又是我们老师的身份，又是我们的学长。啊，菩萨是这样的身份。啊，所以与一般宗教决定不相同。啊，决定不相同。经这一个字，这是中国话，啊，可是翻译的时候翻成奇经，啊，所以奇是奇猴，啊， 上其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其众生可度之机。这个叫七经。就是决定不违背诸佛之所证。所证就是心性。决定不违背心性。又很适合众生的程度，很适合我们这个修学的环境，这种教材教科书，我们就称它为经典，称它为七经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讲的这些经典，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呢可以用得上的。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能成就、能达得到的。假如我们怎么样用功修学都达不到的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，佛不说。说了是说空话，没有意义嘛，说的你做不到嘛，凡是说的，你通通可以做到。底下解释。又具观世长法，说诸多妙义，如华严述说。华严疏钞里面对这个经有十种解释，那个解释的非常详细，也很繁琐，诸位如果研究，可以读华严经疏钞。那么要不喜欢麻烦呢，念弥陀经就够了。这个在乎你个人兴趣，你喜欢麻烦的，佛法里有很多麻烦事情让你去找去；你喜欢简单的，有很简单的，它真很适合人。佛不勉强人，你喜欢怎么办，就依照你自己愿望去办去。这是佛法的好处。那么这个字，它有具备呀，四个条件，第一个贯的意思，贯就是贯穿，从表面上来讲呢，就是这个文章的章法结构，从如是我闻到现受奉行呢，它是一脉相承的，有条不紊，这是好的文章。那么从义理上来讲呢，也有贯的意思，也有贯的意思，文与义它能够相应，它不违背，拿现在的话说，它的思想是有体系的，非常的精密，精密的思想体系，这是义理上的贯。章法结构是文字上的观，那么这是世间好文章能做得到，那么在佛法里面有说科判之学，专门研究这个观的意思，专门研究这个。摄呢是摄受，这个世间好文章可以做到观。摄这个字不太容易，摄就是摄受人心，看了还想看，好像有一股吸引的力量，一接受之后欲罢不能的，它有这个力量，这个世间好的文章也有，但这个力量不强，你比如说我们年轻喜欢看小说。小说很有吸引人的力量，尤其中国好的小说，可能你们现在兴趣不浓厚，不浓厚是吧？那你们的程度上问题，欣赏能力上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能力欣赏？你看中国这个四大小说，《三国演义》，《水浒传》，《红楼梦》，《西游记》，这个四大小说。你真正有能力欣赏的话，那就真有趣味。 我这些这个四大部啊，至少要看过五六遍。当中好的呀，看过十几二十遍。它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还是有限。你现在摆到我面前，翻都不想翻了，过去的这个力量就没有了。就是再有力量吸引人啊，它吸引人那个程度有限。它不像佛经，佛经如果你要真正能够体会到里头味道啊，别说是。